埃及记信息的经文记载在第三章第二章第四节，上下版的圣经是70页。弟兄姐妹翻到了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四节，翻到了，请容我来读两遍。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康乃昌牧师究竟怎样。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开始讲摩西。摩西有六种身份，第一个，他是神很亲近的人，事实上他是神最亲近的人。耶和华好像只为两个人，在旧约的时候为两个人做过见证，一个是约伯，一个就是摩西。神为约伯做见证，在魔鬼在撒旦面前说约伯怎么好，神在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和亚伦面前做见证，说我跟别的先知显现的时候，告诉他们的时候，是在梦中对他们讲话。摩西，我是当面讲话，是亲自跟他讲话。各位，这我们也能懂。你喜欢的人，你喜欢见面讲；你不喜欢的人，就传话，或者给他 email， 或者传真号。喜欢的就见面讲，当然最喜欢的还是喜欢在梦中讲，连梦中都会去讲话。摩西跟耶和华这么亲。但是他第二个身份，他第二个特质是他也非常亲近人。他没有因为他亲近上帝，他天天跟上帝有那么亲密的交通，他有尚方宝剑，他就忘记了人。他这一生在旷野里面的40年，他跟他的百姓们常常在一起，而且那个200万人他在一起，他不是天天跟人家讨论很高深的神学，很有水准很有学问的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他不再谈这些，他都在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有200万以色列人，每天每家人大事小事都带到他那里，大概不外乎说他家的鸡飞到我家的院子里来，下了蛋那是谁的，这一类的事情。还有他家的小朋友唱诗声音太大吵到我们睡觉，都是这些事。各位，我以前在念完博士以后啊，有的时候觉得啊，干嘛要来牧会，牧会听到都是这一类鸡毛蒜皮的事情。感谢主，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他在高高之上，但他俯就每一个卑微人。越是在真理里的人，越跟上帝亲近的人，越不会因为你知道了真理，知道了宝贵的真理，知道了奇妙的真理，就越看不起其他的人。摩西非常俯就每一个卑微的人，当然他那样做也不对了，他每一件事必躬亲，不过那显出他实在是没有因为他那么高，跟上帝那么近，就跟人那么远，他跟人也非常的近。摩西第三个特点是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先知是传扬上帝话的人，先知是告诉人，如果你听上帝的话，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祝福，你不听上帝的话，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咒诅。先知是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上帝的真实和他的话的真实的。摩西是这样的人，摩西传扬上帝的话，也就是先知，不要先想到未卜先知，先知是传扬上帝的话，然后先知也预言了，当你如果听神的话会怎么样，不听会怎么样。摩西也是这样，神又借着摩西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行这么许多的神迹奇事，让每一点，你可以说大概摩西都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先知，再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跟上帝这么亲近，把这么多上帝的话告诉人，而且又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他是以色列的拯救者，这第四个身份，他拯救以色列，这我们大概都很清楚。他拯救以色列呢，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他救以色列人脱离各样的艰难患难。不过他不只是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些艰难患难，他也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在旷野里的艰难。各位，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包括今天的圣经，我都希望你不是在看一个历史故事，在听一个故事，所有圣经上的话对我们现实的生活，今天的生活都有关系。 神借着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苦工，你的确可以把这个应用在你现在上班的地方。神救我们，神救以色列人脱离一个暴虐的政权，你也可以。哦，这我们不要讲到政治哦，我不是说我们要脱离陈水扁总统，我只是在说你要能够应用上帝的拯救在你的生活中，包括社会上、经济上、家庭上、身体上的。包括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那么多的艰难，神也救他们脱离，借着摩西的手。各位，不过这还不是摩西特别的地方。神，摩西是神使用的工具，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救他们脱离埃及，脱离法老，脱离苦工，脱离苦命，脱离艰难，脱离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最最最最特别的，神借着摩西救以色列人脱离上帝的震怒。在生命记第九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我因为你们所犯的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他发大怒要灭绝你们，我就像从前一样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不吃不喝为你们祷告。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犯这样的罪叫神愤怒，但是我也希望每一个牧者，包括我，包括各位，我们为我们的同胞弟兄姐妹有摩西这样的心智，就是我们会为人祷告四十昼夜不吃不喝，我们会看到上帝的震怒。今天我们不大看得到，不是上帝没有震怒，而是我们常常故意的不看。我们觉得我们活得很平安，其实我们心中很空虚。摩西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他不仅救他们脱离埃及，他也救他们脱离耶和华的震怒。摩西是以色列的拯救者，摩西第五个身份是他是律法的颁布者，他把律法耶和华借着他告诉了以色列人。所以在生命记三十章，摩西有说，或者耶和华有说，这个律法离你不远，不是远在天边，也不是在天上，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保罗也引了这句话，能够明白上帝的话是因为摩西，因为以色列人并不想听也不敢听。最后摩西是上帝跟人之间的中保，不管是律法的颁布或者两者之间的和好，都是摩西在做。摩西非常的伟大，跟神这么近，跟人也这么近，又把神和人拉得这么近，除了他没有人办得到，他太棒了。可是你知道他是被谁拯救的吗？我不知道。他是被一个不知名的埃及法老的女儿拯救的，我觉得这个意义太重大了。这个叫我们基督徒要谦卑下来。那么伟大的人他需要被拯救，那么聪明的人他需要被教导，那么强壮的人他需要被扶持。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需要被拯救。像那么伟大的人，他被一个女人拯救，如同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都在一再讲。第一章是被两个收生婆拯救，第二章是被法老的女儿和他的姐姐拯救。法老的女儿我们不知道名字是什么，那让我们谦卑，我们继续需要被无名小卒来拯救，被无名小卒来教导。各位，被法老的女儿拯救，我不知道法老女儿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我真的在那个十诫里面有讲到法老的女儿后来很悲伤的看到摩西离开，我是很希望他跟摩西一起出来埃及，但我不知道。不过不管我知不知道法老的女儿怎么样，我们需要，基督徒需要更谦卑。各位，如果今天康来昌被星云法师的女儿，哎，星云法师不会有女儿，对不起啊，让你们轻松一下哈。那什么意思呢？那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即使是那不认识上帝会灭亡的人，神也使用他们，而我们有的时候，而且我们随时可能需要他们的帮助，需要他们的教导。 摩西有这么重要的身份，但他原来是奴隶之子，他原来是疆王之子，他原来是一个要死亡的婴儿。后来他成为法老女儿之子，后来他又拒绝了这个名称，他要成为上帝的仆人。谁知道摩西会有这些转变？谁知道摩西会这么多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今天我用的题目就是米利暗看到他远远的在那边，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要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你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今天来教会什么事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会做什么样的事，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我们完全想不到的每一件事上，最渺小的事上，哎，上帝都居然都会做很奇妙很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曾经讲过，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在到迦南地的时候，从离开迦南地到埃及的时候，也就是那时候他们有大饥荒，雅各的子孙还有家人70个人，在大饥荒的时候，在天下人都要饿死的时候，他们知道埃及的宰相接纳他们，他们可以去埃及住在歌山地，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工作，他们可以在荒年不至于死亡，他们很高兴。在他们去的路上，可能以色列人就在谈了，哎呦，我们怎么有这么好的命啊，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么艰难的时候到最好的地方去？就好像台湾今天如果有什么大灾难，那个你可以到美国去住在白宫，怎么会有这种事？哎，那个宰相是我们的叔叔，哎，那他怎么会去埃及啊？哎，就是你老爸跟我老爸把他卖去的。你老爸跟我老爸很嫉妒他，很坏。我们本来要杀你老爸和我老爸，本来要杀掉他的。伯伯和我爸爸要杀掉我们的叔叔的，但是呢，就把他卖掉了。卖掉了，后来他在那边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飞黄腾达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去。哇，卖得好啊！你老爸真了不起，我老爸也了不起。如果没有卖，我们今天怎么会有这样的事？约瑟会到埃及，是因为他兄弟们嫉妒他。他兄弟们嫉妒他，是因为他做梦。他兄弟本来要杀他，看到约瑟来的时候说一句话，说我们把他杀掉，看那个梦将来会如何，究竟会如何。那也是很笨的，很笨也很嫉妒。各位姐妹，你总不至于别人梦见他是世界小姐就嫉妒他吧？他真的是世界小姐，你会嫉妒他？他梦见他是世界小姐，你怎么样嫉妒他呢？而且还要把他杀掉？我看我们人真的是嫉妒的发疯了。我们要看那个梦怎么样，究竟怎么样，结果梦实现了。梦实现是因为人的嫉妒，人的残忍。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当约瑟死了以后，圣经上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就逼迫以色列人。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说，列祖就受了400年的苦，在这些苦里面，他们也会讲，哎呀，当年我们在台湾好好的，干嘛移民到纽西兰，干嘛移民到加拿大，为什么要移过来？哎呀，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亲戚，有个叔叔啦，在加拿大做总理，所以我们就过来了。真是天杀的叔叔。我的意思是，我们人生都在改变，都在变，我们怎么知道 what would happen to us， 我们怎么知道发生在我们的事上身上的事后来会怎么样？那个梦最后叫约瑟做了宰相，那个梦也曾经叫约瑟差点死亡。约瑟的发达叫以色列人得救，约瑟的发达后来也叫以色列人觉得命很苦。我们怎么知道？而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知道上帝在掌权，我们需要信靠他。 我们也在上两周我们已经看到，虽然有这么多的艰难，可是神祝福以色列人，神让以色列人在很艰难的时候能够越来越丰富。各位，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去淡水河，你可能会救一个婴孩，将来会成为总统。我是指在河边摩西被拯救。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去爬阳明山，你可能看到一棵树，然后那棵树跟你讲话，说将来你要成为中华民族的救主。我是指摩西看到那个焚烧的荆棘。各位，等一下你下去喝水，在饮水机那里，你可能因为队伍太长了，那你们怎么都喝这么多啊，害得你不能进迦南地。我是指摩西因为喝水的时候发脾气了。每一件事都会带来想不到的结果，包括最普通的事情。那我们就在每件事上希望不放肆也不害怕的依靠我们的上帝。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这有点啰嗦哎。如果有人要写我的传记啊，对不起啊，厚脸皮一下，应该没有人写我的传记，不会写有一个湖北人娶了一个湖北人，生了一个湖北人嘛，对。我爸妈刚好都是湖北人，当然现在讲是台湾人哈。为什么要讲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各位，利未人是什么？利未人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唯一一个侍奉上帝的，他们是神职人员，他们特别亲近上帝，他们没有产业，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他们每天有个福气是其他十一个支派都没有的，他们亲近上帝，他们办理神和人中间的事，只有这个支派有这样的福气。我要利未人本来不是这样的。利未人我们的印象改变是因为摩西，从摩西以后利未人变成一个亲近上帝的支派。摩西亚伦以后，在摩西之前，我们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的利未人非常可怕。利未人是利未的子孙，利未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这个儿子性情残暴阴险毒狠。利未人就是利未，他们是在创世纪第34章，他们用了一个计策，就是利未和他的哥哥西面，只有两个人，圣经讲只有两个人，虽然我们很难想象两个人怎么办得到这样的事，他们两个人欺骗了事件城的人，然后用诡计欺骗事件城的人，把事件城的男人通通杀掉。利未人的祖先利未是一个非常阴险恶毒谋杀的设计和执行者。他们的父亲雅各后来在祝福十二个儿子的时候特别讲到说，西面利未是兄弟，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诅，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咒诅。雅各很怕他这个儿子，因为残忍，因为毒狠。你想得到这个残忍毒狠的儿子居然生出摩西这样的人。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万人。我们看到这些经文，让我们要有一个观念。真的，各位，不要因为你过去，不管是你的出身或者你的后天，让你今天非常辛苦非常艰难，或者你的出身或者你的后天或者你今日飞黄腾达，胜不要骄败不要馁，因为你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究竟会怎么样，我们人不知道。谁知道利未的子孙有一个是摩西呢？谁又知道摩西有一个孙子 也非常的不成器。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不太晓得哈，这个是在四世纪里记载的。四世纪十八章十九章讲到说，摩西的一个孙子是成为但支派的祭司，带领他们拜偶像的。然后四世纪十九章讲到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妾，也就是在性上面不规矩，然后最后造成以色列自相残杀，便雅悯支派差不多要被杀光了。我们不必因为我们的出身很好，我们今天是很优秀的社会的中间而骄傲而自大，我们也不必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艰难很多的错误而绝望。让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很谦卑很喜悦的在神这里得到神给我们的指引，我们去信靠他。摩西是出生在利未的家庭里面，那个女人怀孕，怀孕是高兴的事欢喜的事，可是这个时候怀孕我真的不知道会有多悲哀，我没有办法想象。各位你动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如果我们活在这样的情形下是怎么办？怀孕是很高兴的，但这个时候法老有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生下来的男孩子要被丢在尼罗河里。在出埃及记第一章二十二节是法老吩咐他的众民，法老对每一个埃及人，这一定是一个公开的命令，不像他对收生婆说你要把长子把那个男孩子杀掉，我想是一个秘密的命令，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因为如果知道的话谁还敢请他们来接生嘛，一定是不知道的。但那个计策没有成功。现在这个应该是一个公开的命令，因为是对众民说的，你们看到以色列人生了男孩子就把他丢在河里，女孩子可以让他活命，就是这个命令是对埃及人说的。可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十九节斯提凡说，法老的这个命令包括对以色列人，他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我常常在看圣经里这些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哈，有些人我觉得反省的能力不够，就会觉得说这怎么可能嘛，哪里有这么坏的人嘛，哎呦没有，圣经讲的夸大其词。我看一点都没有夸大。各位，不是我们说自己也不好，这里有哪一个父母在你小孩子你的女儿大概两三岁的时候，你把她的脚折断然后绑起来？我们有人会这样吗？中国有千年就有这种缠小脚的习惯，一个女孩子到两三岁的时候就把她脚折断绑起来缠小脚，千年来没有人抗议过。那不要说还有很多很可怕的风俗，在今天的非洲亚洲都有，对女孩子的去世继续再有。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常常成立的那个孤儿院大概都是女婴的，因为女婴被丢弃，到今天还是有。我亲耳在前几个月听到有人跟我讲，一个基督徒她怀孕第二胎 ultrasound 做出来是女孩子，她听到她婆婆说跟医院打一个招呼把她处理掉。去年美国出了一本书啊，是 MIT Press 印的，说是 Asia 的 surplus male， 亚洲的多的男孩，就是说在东方，在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对女人有一种歧视，以至于在这十几年，尤其加上一胎化的结果，在中国和印度的男婴男孩子的比率比女婴要高太多了。因此在十年二十年之内，非常可能在中国印度男性的多会多到超过可能几千万，而这些人没有妻子。书认为这会产生大大的战争。在中国有 surplus， 有太多的男人。各位姐妹不要去那边传道哈，我这并不是好消息，我只是在说这是一个坏消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的意思说，很多人觉得怎么信友堂都没有男人哈。 不要去那边淘金，这是很可怕的事。而且真的在国家民族文化里面，我们会做很愚蠢的事，会把女婴丢弃，会把男婴丢弃，没有任何的理由，他没有冒犯到你，只是因为愚蠢，只是因为罪恶。摩西的父母怀孕，如果这是一个男孩子，就意味着一件事，孩子生下来就要给他办丧事，不是办满月的喜酒，就要办丧事。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所讲的和圣经所讲的都是我们今天的环境，我刚刚讲过了，这些残忍的风俗习惯看法，对人的歧视，实在一直到今天我们可能都有，不是可能都有，一定都有，我们今天都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你看那个 George Wells 写的那个1984，人在谎言欺骗中过日子，还要把那欺骗虐待的那个虐待你的独裁者说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还要说他英明伟大，还要劝其他人也这样做。各位，这种事情非常的多，比你想象的多。我不知道法老用诡计带以色列人是什么意思，我想应该不要用诡计嘛，用鞭子就可以了。后来我想，会不会那诡计就是让以色列人要做那苦工，还要歌功颂德？诶，我觉得这样推想没有错哦，因为以色列人后来出了埃及以后，还常常想回去。这个贱呐、啊，还怀念那个被鞭子打的时候。我们人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们称暗为光，称光为暗，称善为恶，称恶为善。我当然在这里不能讲谁是光，谁是暗，谁是好，谁是坏。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觉得那个颜色是光，那个颜色是暗，哈。我们在这里不谈这，免得起争执。但是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好可怕的事情，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在这个黑暗的环境中，他们不知道做什么。我们太熟悉这段经文了，所以我再跟你说，这是多么的荒唐。出埃及记第一章讲到说，以色列人比埃及人又多又强盛，多得多，强盛得多，然后被他们虐待，虐待他们觉得命苦，那应该怎么办？还有人杀你们的男婴，那应该怎么办？大家没有任何的反应。我知道圣经上讲上帝祝福他们，埃及人越虐待他们，以色列越强盛，感谢主，但这个不够好。各位，每个人都蒙了上帝的恩典，不信主的人也有阳光、空气、雨水的恩典，但是所有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盼望我们不是始终是在那里被动消极的领受，从被动消极的领受应该产生主动积极的信靠。而以色列人在第一章除了两个人以外，没有人这样做，没有人知道要怎么反应，除了在那里叫苦、命苦、哀叹。出埃及记我也没有看到他们在那段时间向上帝呼求，没有，他们只有一直哀叹哀叹，被上帝听见了而已。也许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因为摩西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嘛，没有圣经，只有一些口头的遗传，他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如何，应该依靠这位上帝，可能勉勉强强知道。所以后来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说，他们不认识我的名。在灾难的时候，他们只觉得苦，不知道怎么办，就像坐在死荫幽谷的人一样。我们需要光来照我们，否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不知道。在耶稣时候，罗马城曾经有过，元老院曾经有过一个考虑一件事情，因为很多奴隶逃亡，那么奴隶呢逃亡，那么就因为罗马城里面奴隶非常的多，他们就考虑，元老院原来想就是所有的奴隶要穿制服，这样你就没有地方逃了，你到哪个地方都知道你这是奴隶啊。后来发现在当时大概罗马每一个自由人大概就有最少五个奴隶，那聪明人就想到，假如他们都穿制服，他们在街上一看，哎，你也是奴隶，我也是奴隶，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五倍， 造反呐、所以后来就取消了这个胎死腹中，不能让他们有制服，免得他们想到我们可以反，我们比他们多五倍。各位，你在埃及的时候，你应该有什么反应？以色列人除了叫苦连天，而神也祝福他们，他们没有正确的反应，因为那时候摩西没有出来。只有两个女人有正确的反应，就是拒绝遵守这个命令。我们今天觉得很正常啊，哪有我是收生婆，我应该接生命，我每次看到是男婴就把他掐死，我哪能做这个工作？可是各位，我们中国把女孩子脚撇断然后绑起来也有1000年呢，我们也不觉得那是错啊，我们觉得那是三寸金莲很美耶。求上帝常常光照我们，用神的话光照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在哪一方面还活在黑暗里面，还活在错误里面。这是一个悲哀的怀孕，因为知道儿子会死，然后怀孕孩子生下来了。哎，这很有意思，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斯提凡在《使徒行传》7章，还有《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11章都讲到说，摩西的父母看到这孩子很俊美，就因信把他藏了3个月，不怕王的命令。我自己觉得这怎么是因信呢？各位，每一个做父母的，假如现在真的有个命令哈，哎呀，我不是挑拨离间哈，我只是叫各位去想一想。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把那个危机和神的恩典想得很真实，因为的确是真实。我想我们台湾如果这个省级情节或者这样吵下去啊，我觉得像摩西时代的情形可能会再发生的。什么情形？就如果你是哪一种人就要死，那这多恐怖啊。那现在有这个命令，是以色列男人就要死。那各位，但是你想想看，有哪一个父母你的孩子生下来，不管俊美不俊美，你应该都想把他留下来吧？要不然我爸妈也不会留我到今天了哈。一看啊，他不管俊美不俊美都应该留下来啊。在这里，他们看他俊美，产生了信心。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不是只是一般父母的爱心产生一种信心，这种信心是对上帝的依靠，这种对上帝依靠产生的结果就跟其他的父母不一样，不是在那里唉声叹气，也不是在那里做奴性的顺从，而是抗拒了王命，抗拒了3个月。我不能接受这种命令，这种命令叫我杀自己的孩子，我不能接受。看见在创世纪里，甚至在整个圣经里面，常常是负面的。当夏娃看见那个树的果子的时候，他就犯罪了。这是创世纪3章。然后创世纪6章，甚至连神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美貌的时候也犯罪了。大卫看到拔示巴犯罪了。巴兰基哈西看到乃曼的钱和摩押王的钱也犯罪了。我们常常眼睛看到就会造成眼目的情欲，就会犯罪。不仅是犯情欲的罪、性的罪、贪婪的罪，还会犯很多的罪。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看到迦南地的人如何强大的时候，他们就犯了一个罪，就是懦弱胆怯的罪，跟后来进迦南的以色列人看到非利士人强大的时候，他们同样犯了这种胆怯害怕的罪。我们看到女色会犯罪，看到金钱会犯罪，我们看到人的强大会犯罪，我们看到人比我们优秀会犯嫉妒的罪。扫罗就犯了这样的罪。我们看到人比我们差劲，我们会犯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罪。哎，我们的眼睛真的会看到很多东西，甚至所有东西会叫我们犯罪。我们很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一对父母，看到一个婴孩，他们产生的不是罪恶，不是懦弱，不是顺从邪恶， 而是产生了信心。事实上圣经里也有这样的人呢、啊。当巴拿巴看到自己有很多钱的时候，他不是就产生了贪财的念头，他是更愿意把他的钱财跟人分享。当约瑟看到了女色的时候，他不是产生了淫乱的念头，他是更圣洁。当加勒和大卫看到敌人强大的时候，他们产生的不是畏惧和害怕，而是有更多勇敢的心。各位，当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的荣华富贵的时候，我也感谢主，她产生的很对。对不起，各位姐妹，不是在笑你们。当示巴女王看到那么多的金碧辉煌所罗门的东西的时候，我想就跟大卫看到拔示巴的时候，那很难控制自己。各位姐妹，您在搜狗也常常是这样。圣经上说，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的金碧辉煌的时候，就诧异得神不守舍。因此我们看到美女，我们看到财富，我们看到汽车，我们看到博士学位，我们看到一些东西让我们被引诱，或者说很动心，我想这个难免。但是我们可以不因此犯罪。示巴女王看到这一切，神不守舍哦。他跟所罗门讲，他说：“哇，你的臣子真是有福啊！为什么有福？每天有那么多东西吃，每天有那么多东西玩，每天有那么多东西享受，不是？他说你的臣子在你旁边听你智慧的话，真有福啊！各位姐妹们。”你在搜狗看到那些东西，希望你能想到能够设计能做这些有福，主啊给我这种智慧，不要给我这些钱可以刷卡。示巴女王非常有智慧，以至于耶稣说在审判的时候她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看到金碧辉煌的东西，她没有因金碧辉煌的东西犯罪，她反而有更大的渴慕。耶稣跟着说的一句话说，看哪、啊、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会更渴慕听到上帝的智慧的话吗？我们看到听到一切的东西是叫我们犯罪嫉妒贪婪，还是让我们羡慕上帝呢？当我们看到人家比我们穷，比我们可怜，比我们差劲的时候，我们是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吗？为什么不能像我们的主耶稣或者保罗？保罗在雅典城看到的一切叫他焦虑，因为这些人没有信耶稣。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就产生怜悯的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一切的事，因为主在我们心里，我们能有更大的信心，能够反败为胜。他看到他俊美，就把他藏了。就把它藏一段时间，藏了三个月。三个月以后，藏不下去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还是说，我不知道当时那个命令是怎么样发布的。看起来从《使徒行传》第七章和《出埃及记》第一章看起来，就是那个命令就是以色列男婴非死不可，大概是要求以色列的父母自己把他处死，或者自己把他丢掉，要不然埃及人发现。可能就不仅要处死那个男婴，连其他人也要连坐，要不然我觉得以色列人怎么会听这样的事？总之，他们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藏了。不能藏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埃及人会发现了？埃及人发现，哎，这个人怎么天天都去grocery 买那个纸尿布嘞？怎么都去买婴儿奶粉呢？他们家没有小孩啊。或者有时候听到小孩哭的声音很大，哎，你家是怎么回事啊？最近我家养的猫晚上一直在叫，不能再藏了，是不是也表示他们的信心也没有了，或者慢慢小了，不知道怎么办？那下面他们就做一件事，这件事情呢，我到今天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在应该五十多年前，我还幼稚园的时候，五岁的时候，六岁的时候，我初到教会。我听到主日学老师用那很原始的，就是那个图片哈， 在描述他的父母所做的事情，摩西父母所做的事情。我还记得摩西当时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baby， 然后呢他们做一个蒲草箱，这蒲草箱呢先涂上石漆，那是防水的，然后一层一层鸭绒鹅的被盖上去，好漂亮好舒服，然后把摩西放进去。哇，我那时候小时候想，哇，我希望我的床也这么舒服。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也都在说，哦，摩西的父母给他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蒲草箱。我看大概一般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正面的事，我认为是绝对错误的事。各位，那是帮儿子做一个棺材耶。各位，你怎么可能，假如今天真的有个命令，你要把你的小孩丢在淡水河里三个月，你为他做一个箱子然后放进去然后丢在淡水河，你会做这种事吗？不会啊。我自己怎么想我也想不出来，因为对当时的环境我不知道，我想不出来摩西的父母应该做什么。我又想，也许摩西的父母应该是买通一个埃及人家，你帮我养孩子好不好，或者更聪明的，他们能不能联合起来，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再让我们的小孩被杀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时候能做什么，我承认，但是我觉得摩西父母做这个箱子绝对是错的。你如果觉得我说错了，我再说，今天你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小孩，命令是要把他丢在淡水河里，你会把他丢在淡水河里，即便外面做了一个救生圈吗？他们可能没有信心了，他们原来藏的时候有信心，现在太困难不知道怎么办。也许命令是说，发现你的婴儿连亚伦也要杀掉，我不晓得，反正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他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蒲草箱，把孩子放在里面。各位大家也知道，蒲草箱跟挪亚方舟那个原文是一个字，他们的确也都从水中被救出来，但是我觉得摩西的父母实在好可怜。我不能深深的责备他们，但是我还是说我不能同意他们，但我也不知道在当时我能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那么多的以色列人，总共200万人呢，加上闲杂人，居然只有两个女人知道该做什么，居然只有两个收生婆知道我们要拒绝这个命令。很明显的，我们不应该把小孩掐死，我们不应该把小孩的骨头折断，我们不应该喊这种人万岁，我们不应该顺从这种政权，我们不应该这样同流合污。我们很多事看历史看别人犯了很不可原谅不可思议的错误，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正在犯同样的错误，只是因为你自己在犯，你没有那种反省的能力呢？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求上帝的光不断地照亮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行，我们该怎么样行。当我们实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最少知道一件事，我们要投靠这位上帝，这位上帝能够帮助我们。他们把这孩子放在那个箱子里面，以后会怎么样？孩子的姐姐米利安，我不知道那时候多大，我想应该不会超过20岁，像一个小妈妈一样。我想摩西的母亲应该也有趣，我想总舍不得吧，总心痛吧，把箱子放在那里会怎么样？各位，我告诉你会怎么样。第一个，会被尼罗河的鳄鱼吃掉；第二个，会被冲到大海；第一个被吃掉，第二个被淹死；第三个也没有被吃掉，也没有被淹死，被饿死了，所以是非死不可。会怎么样？那一天早上去的时候，米利安大概想到说，我是给我弟弟送终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究竟会怎么样？你怎么知道约瑟的梦后来究竟会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摩西后来会成为多么伟大的一个人？但是你又怎么知道那个那么伟大的人，上帝说你不可以进到迦南地？ 你怎么知道你那已经过了怀孕年龄的妻子有一天能怀孕？我是指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伊丽莎伯，过了怀孕的时候怀孕了。然后也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说，人说这个孩子将来究竟会怎么样，因为有神跟他同在，究竟会怎么样？那个孩子耶稣说的，他长大会比所有女人生的孩子都更伟大，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但是你又怎么知道这个孩子究竟会怎么样？这个孩子后来在一次的希律王的生日宴会中，他头被砍下来放在盘子上，他的学生把他埋葬了。这个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他的施洗约翰，后来是一个无头尸被埋起来。你怎么知道后来会怎样？究竟会怎样？不要因为现在的艰难而绝望，也不要因为现在的顺利而得意。让我们总是尽心竭力，因着信靠上帝，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知道神不撇弃我们，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知道在所有的艰难中我们的主得胜，我们知道在所有的顺利当中我们的主抵挡骄傲的人。他看看这个小孩究竟会怎么样。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来洗澡了，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我看到这里又有点感恩了。我不是公主，但是台北最缺水的时候我也没有去淡水河洗过澡。那我们今天比当年的公主要有福多了，公主都只能到河边去洗澡，使女在河边。我想是一方面是防止有些狼，我是指男人，另外一是防止鱼，我是指鳄鱼，防止危险，所以在那边看。各位，人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我们感谢主，上帝拯救了。对，你如果联想力强一点的话，你会说一个摩西被拯救，可能有十个其他男孩被吃掉死掉，我也承认。但是让我们不要用那十个男人十个其他的男婴来反驳对上帝的信靠，刚好相反，我们要知道上帝绝对不会做错，我们才有可能讲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正义。如果你一开始就怀疑上帝，各位，我们不要讲任何的公平正义，因为那不可能的。米利安可能带着绝望的心在那里看着他的弟弟，那个箱子，那个蒲草箱在那边。法老的女儿来了，她看到箱子。各位，他不一定会看到箱子，芦笛是很密的，你不一定看得到，神让你看到了。各位，你今天不一定要来这里听到，神让你听到了。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求神让我们看到、听到、接触到的每一个东西，让我们跟造物主连在一起，跟救赎主连在一起，跟拯救者连在一起。神让法老的女儿看到了，看到了，你可以视而不见，但是法老的女儿看到了，没有视而不见。把那个箱子拿过来。各位，这时候米利安如果会祷告，如果信靠上帝，一定迫切祷告，主啊，主啊，居然有这种事，他看到我弟弟的箱子了，主啊，叫他把他捡过来。捡过来了，然后快要送到法老女儿的手中的时候，各位，这个时候米利安做什么祷告？好，你们先把时间移到现在来。这个小孩子啊 baby 啊，最讨人喜欢的就是那个活泼可爱，你一抱他，他就对你一笑，好可爱啊。你最怕碰到一个 baby， 你抱他，哇，还没有抱他就已经排斥你了，大哭。米利安一定祷告，摩西啊，弟弟，露出你那婴儿奶粉和婴儿尿布那个 baby 可爱的笑容吧，对那个公主大大的笑一笑，让她爱死你了，千万不要哭啊，一哭
主啊，让我弟弟有蒙娜丽莎的微笑。打开箱子，摩西大哭。各位那种紧张我能体会，并不是我丢过我的儿子，但我有过一次经验。那时候康强也是大概三个月，我们有一次在那时候在美国，我还记得旧金山，我们坐飞机，康强坐飞机通常不大哭，那时候三个月，可那天啊，飞机在滑行的时候，康强就开始哭了，越哭越大声，那什么都用尽了，我逗他笑啊弄啊，到最后康师母就当场就喂奶，也都没有用，哇，他哭得好大声啊，我真的差一点要把他掐死了，因为那很吵人的，我在飞机上很怕人家小孩在那里闹的，而且这不是闹，这是哭，这是嚎啕大哭，我那时候全身都是汗啊。后来起飞了没有多久，他终于大概哭累了，没有哭，但是已经好多人离开我们的位置，离开旁边了。那时候米莉安一定是，哎呦，怎么办怎么办，摩西你平常都很会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对我们的带领是我们想不到的，有的时候我们想得到，有的时候我们想不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在做事，当以色列被逼迫的时候，神让他们越发多起来。事实上越发多起来，你在第一章看到愁烦的是埃及人，不是以色列人。埃及人不知道怎么办，神不断的借着人破坏了法老的计谋，但是我们还是说这不够的。神在做事很好很奇妙，但是如果他施恩怜悯的对象，甚至他管教刑罚的对象没有任何的反应，那是不好的。我们在日后的日子，也许我们也要做蒲草箱，也会做这做那，但是希望我们总是能够在信靠上帝里面做得更积极。现在你看到米利安积极起来了，当那个孩子一哭，这个公主不是厌烦，她可怜着孩子，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哦，各位，我在这里米利安的反应就跟利百加一样，就是快呀，好快，迅速的跑到公主的面前。我觉得这可能也有一点危险哦，因为你突然跑来是不是刺客呢？跑去说，我去在希伯来人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早上是准备参加追思礼拜的，送葬的，现在你要想他多快乐。公主，你是公主，你没有奶妈，我帮你找一个希伯来的奶妈好不好？公主当然可以拒绝，我们埃及皇宫里很多奶妈。她说可以，就把女孩把她的母亲也叫来了，所以我想摩西的母亲大概在附近，叫来了。然后你听法老的女儿说什么，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听到这里，我想那个米利安和他妈妈都已经要哭死了，太高兴的哭了。因为现在这个孩子不必再藏了，这个孩子现在是法老女儿保护的，他们可以抱着这个孩子去 shopping， 去逛街，去哪个地方，甚至去到埃及。哎，你看我 baby 多可爱，你杀你杀，你敢杀吗？来啊来啊。不但是这样，他们绝对安全了，把他本来要送到死地，现在活得了一个活人，而且这活人他们不必再怕任何的威胁，因为法老的女儿要看顾这孩子。哎，不只是这样，哎，还有，哎，你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在座的姐妹们，在座的母亲们，你什么时候喂奶你丈夫给你工钱的？不但保护了自己的孩子，不但很安全，而且还有钱拿，哎，而且还是拿埃及人的钱呢。当然我希望这一点你不要记得太清楚，就是免得我们贪婪。但你看上帝做的好奇妙，最悲哀的事现在最喜乐。
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也有点属灵的意思，我不知道这里去奶他是跟，如果照摩西的生平来看，是不是在用奶喂养他的时候也用以色列的信仰喂养他的灵性呢？以至于摩西后来知道自己是谁，摩西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第十节，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我想这恐怕也是法老女儿的要求吧，我不晓得。但是把他送到法老女儿那里，是不是跟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把撒母耳送到以利那里不是一件太安全的事情？因为把撒母耳送到以利那里，以利所在的地方非常的荒唐，非常的不好，而法老的王宫是不是也有非常多不好的事呢？但是神保守了，我想母亲的教育也很恰当的让埃及人的学问，照斯提凡讲，应该对摩西是正面的。很多时候学问叫我们自高自大是负面的，但这个学问像但以利所学的，让他是好的。各位，究竟会怎么样？那个人究竟怎么样？你究竟怎么样？我们究竟会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不是把每件事交托在主的手里，如果不是靠着对主的信心来做每件事，我们真是要灭亡了。他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我不能不再说几句话，这虽然是空穴来风，我不能不说几句话。我不知道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把所罗门请出来。你知道所罗门很聪明，他曾经判断过有一个 baby 的母亲到底是哪一个，有两个女人都争说这个是我的儿子。我不知道所罗门能不能判断法老的女儿和摩西的生母哪一个是摩西的母亲。我觉得都非常好，哎，我觉得非常有爱，我觉得非常宝贵。我觉得摩西一生都应该为这两个女人感谢他的上帝，让我们也为我们生命里的每件事感谢我们的上帝。你不知道将来究竟如何，摩西也不知道他后来会那么的聪明能干，他那么的优秀，他也不知道这么优秀的他有一天会变成通缉犯，杀人的凶手，他真的杀了人。那个杀人的凶手也不知道究竟会怎么样，有一天他会在西乃山上跟上帝讲话。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知道上帝掌管明天，掌管今天，掌管昨天，昨日今日到永远他不改变。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在乱世我们究竟会怎样？我们该移民到澳洲吗？我们应该为我们考上最好的大学高兴吗？我们应当为人在逼迫我们绝望吗？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孩子甚至没有未来3个月之内就要死而绝望灰心吗？亲爱的天父，我们如果不相信在活人之地能得见你的救恩，就早已丧胆了。而我们知道在活人之地，在任何的时地，你的右手扶持我们，你的恩典引导我们，我们就放心了。就把我们像约拿从鱼腹中被救出来，像摩西从芦苇中被救出来，像挪亚从洪水中被救出来，像但以理的朋友从火窑中被救出来，像但以理从狮子的口中被救出来，像每一个人从自己的情欲和罪恶中被救出来。就把我们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每一段默想的时间。